Hello，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陈静怡。今天是2024年3月19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这个月啊，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号班机失踪事件迎来第10周年了，机上239人至今下落不明。他们有些人的家属仍然在等待消息。
什么叫失啊？我想，既然能失，那就一定能连上。
我们都会遇到与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刻，但无可避免的别离来临时，哪怕有亲友慰藉，可能还是难以承受情绪的冲击，不知如何从生命陷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如何与逝者好好道别，是很艰难的课题。台湾的康健杂志曾经询问读者，对于至亲的离开，需隔多久后才不感到伤心呢？收到的回复里，不少人表示要长达10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在提起去世亲人时不再哽咽，甚至啊，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会觉得难过。部分丧亲者，除了难过，也可能出现食欲不振、失眠、噩梦连连。不断回忆丧亲那一刻的画面，甚至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或者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提及死亡，在华人社会是个禁忌，我们不被鼓励讨论，因为这据说是不吉利的。但是啊，我们仍然必须经历。有时候，死亡它会预告它的到来，让我们有时间陪伴生病的家人，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有时候，死亡来得无声无息，毫无防备，像是一些交通事故、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在世界一些地区爆发的战火，其实啊，都提醒着我们人生无常。无论是至亲因为哪种原因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心中都会留下一片悲伤。从小到大，似乎都没有一堂课来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心中的失落。我们究竟要哭多久，眼泪才会流干呢？要伤心多久，才能重拾笑颜呢？还记得童年第一次接触死亡，是在迪士尼《狮子王》的电影中，主角小狮子 Simba 经历了父亲木筏沙的意外死亡。美国精神科医生库伯勒罗斯提出悲伤的5个阶段：否认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森巴在父亲去世后表现出一系列典型的情绪。最初啊，森巴通过否认父亲的死亡来逃避现实，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让他可以暂时避免面对痛苦。然而，当他发现父亲的尸体时，否认的防壁崩溃了，随即因为冲击太大，他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对自己生气。森巴沉溺在自责里面，不断逃避，直到与老朋友娜娜相遇，他才不得不面对。愤怒过后，他试图通过讨价还价来逃避痛苦的结局。在叔叔刀疤成为国王后不久，森巴逃离了家园，在丛林里，他遇到了荣誉国长老。这位智者询问他："你是谁？"森巴回答："我不知道。"望着湖面。森巴看到父亲的脸容，他开始向父亲的灵魂讨价还价，希望他留下来。在最后的接受阶段里，我们终于会走出沮丧，不再把自己困在悲伤，重建生活，准备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森巴的朋友丁满和鹏鹏对他说："不可逆转的事情发生了，你可以逃避，或者是从中学习。"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森巴接受了父亲的去世，重返国王，承担起他的责任。这些悲伤的阶段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只经历了其中几个阶段，有些人可能长期陷于沮丧的阶段，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无法达到接受事实的阶段。有精神专科医生指出，常人面对丧亲、哀伤的半年内， 其间纵有失眠，茶饭不思是正常的。但是当悲伤一直不消退，持续有抑郁、幻觉和自毁的倾向，便有可能是复杂性哀伤，需要求医。生与死是一个终身的课题，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失去至亲的我们，该怎么梳理悲伤的情绪，继续走下去呢？前一阵子啊，我看了一位 YouTuber 流氓的影片《再见》，其中分享了在面对离别那个最手足无措的时刻，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有些内容可能会比较迷信，但是在那个我们永远不希望到来的时刻，相信它的存在可以让你感觉到放心很多。在你爱的人永远离开你的那个很危机的时刻，这个分享能像灭火器一样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办。首先，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不要急着哭，整理好情绪，好好整理在最后你想对对方说的话。我知道有些习俗中去见最后一面的时候是需要跪拜哭道，在礼记奔丧篇中，亲人丧亡要马上敬哀而哭，这是传统告诉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就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人在过世后6到8小时内仍然是有听觉的。这是流氓在爸爸过世的时候，一个朋友在他去医院的路上告诉他的。人在走的时候，心脏是最先停止跳动的，然后慢慢的是其他的器官。身体啊，像大卖场打烊的时候是电闸一闸一闸这样子关掉的。比起心脏，听力是排在比较后面的地方。虽然爸爸在医学上判定死亡了，但是他还听得到，还有什么事情是想对他说的就赶快跟他讲。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插着呼吸器，嘴巴张开，他就握着手跟他讲了很多很多话。在那个过程当中，爸爸的嘴合上了，露出了微笑，带着笑容离开了。所以在见到初中病人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哭，不要急着下跪祈祷，因为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会一直重复做的这些事情。反而啊，你应该跟他好好的道谢、道爱、道歉和道别，把你内心的真实情感跟他说，不要留下遗憾。同样的道理，虽然心跳已经停止了，但是一般来说触觉是还会在的，请你一定要握着他的手到最后的最后，不要把眼泪滴在他的手上，他都能感觉得到。流氓的妈妈比较迷信，她说我们之所以会希望家人可以很安心的离开，是因为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会超痛的，只有灵魂无牵无挂的时候，疼痛感才会小一点。所以请不要让他对现实还有太多的不舍和放不下的事情，你的眼泪、你的不舍还有执念，像是你一直喊着不要不要走、不要丢下我的这些话，都是会在那个当下让他非常难走的，因为是你心爱的人，相信你不希望他受这样的苦。所以请尽力不要让他有愧疚、不甘心或者未完成的感觉，可以坚定地向他保证，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也会好好照顾所有留下来的人，让他能放下担心和难过。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每个人从今天就开始练习好好照顾生命上所有的事情，等那一刻到来的时候能够很坦然、很坚定地给出承诺。在把该说的都讲完之后，在这段告别至亲的时间，可能是一起结莲花的时候啦，一起办丧礼期间啦，或者是百日，你会看到很多跟你一起经历这个当下的人，他们都是这段期间你最重要的队友，可能是一些素未谋面的亲戚、他的朋友、各式各样的人。可能你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联系着你们之间的就是那个已经离开你很心爱的人。比起分享心情，会让这段时间有更多陪伴、安慰。你可以跟他们聊起过去一起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啦、温暖的事情啦。在流氓男朋友妮妮的爸爸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叔叔， 他是妮妮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因为做了手术的关系，在脖子插了一根管，他就没有办法讲话，所以啊，他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用手写跟身边的人交流。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叔叔就在本子上写：“我们认识62年。”又从笔记本里面掏出两个人年纪的照片，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开心。当你人生的某个片段被另外一个人收藏，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而一起分享这些片段，会让你感觉到，即使他肉身不在了，但是他真真实实的活在大家的心里面。自亲离开当然很难熬，但是啊，有时候身边的人对你的冷漠会让你更加失望。但是记得，你的朋友不是不关心你，他们只是很害怕打扰到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身边的朋友经历人生路上很大的难关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帮助他，很怕打扰到他。其实啊，你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在那个你人生很难过的时刻，他们不知道怎么关心你。像是我高三的时候，身体出了毛病，需要住院观察，也休学了好几个月。眼看距离考试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无助了。当时觉得这个考试会决定我的人生，努力了两年，居然在最重要的关头倒下了，很不值吧。慢慢的，我的情绪也出现了问题，变得很敏感，很容易哭。平时话很多的我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就算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笑不出来。最让我伤心的事情是，那些我以为会很关心我的朋友，在那一刻通通都消失了。我的世界突然一下子变得好安静。不要说朋友，就连我爸爸妈妈、姐姐弟弟都不敢跟我多讲话。后来他们解释，是因为跟我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他们害怕影响我的情绪，所以都不敢打扰我。这些听起来很像借口，但正因为他们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事实。而在考试前最后两个月，我还是没有办法上学。为了不让我落后太多，朋友都顶着他们自己考试的压力，坚持每天把考试笔记和材料拿到我家里给我。当时我就知道，他们不是不爱我，不是不关心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如果你朋友给你的关心跟你预期有落差的话，千万不要往心里去，他们都很关心你，只是不知道如何安慰你。如果你需要情绪支援，你就大胆的举手，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很愿意陪你度过此时此刻的。告别自亲或许会让你迎来人生低谷，请你允许自己伤感，在这之后勇敢走出来，而做到他交代的事情是最好的告别式。都说啊，刚刚离开身体的灵魂在7749天内是最自由了，他没有痛苦，没有压力，也没有要去受苦难的地方。灵魂会常常回家看看你们在干嘛，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务必要好好完成他所交代的事情。虽然说没有科学根据，但在最后可以帮助到他的地方，尽快完成是好好道别，完成这个旅程的仪式。流氓说，对于离开的人，他最想展现的就是勇敢，希望能成为让对方放心的存在，希望能让对方感觉到可以把责任交付到我身上的那一份勇敢。因为我在，所以不用担心，因为我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前往下一段旅程。这是能够让远去的人感到安心的处理方式，也是习惯没有他人生的第一步。最后，要面对亲人离世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时光，愿大家都能把握时光，珍惜彼此，不留遗憾。流氓说，在他爸爸离世后，他经历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当时啊，他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很深的自责和后悔里度过。他每刻都在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多做一点，多去陪他一点。吵架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少说一句，多让着他一点，让他感觉到更多的关心和爱。可是来不及就真的来不及了，他就真的不在了。他当时还希望等妮妮爸爸身体好起来后，再举办一个大家都一起参加的婚礼， 所以他不断延后，等待那个更好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他没有来，这终究成为他人生里面后悔的一件事情。在流氓小时候，他的爸爸有买船，他就邀请他们两姐妹一起去玩，可是有一次他操作不慎，爸爸跟妈妈就一起翻船了，他们当时就被吓到了，就不愿意坐他们的船，不管爸爸怎么邀请他们就是不去。最后啊，等爸爸走了之后，整理他留下来的东西，打开他的笔记本，他就看到爸爸设计的船的草图，引擎放在哪里，坐在哪里，还画了他们一家四口在船上，这真的变成了他人生永远永远的遗憾。在2011年的时候，我爸爸当时因为生意比较好，想带我们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但是当年就是三一大地震嘛，看到电视上的画面让我有很大的阴影，我很怕水，不敢去。爸爸也是多次的说服我去，我就是不愿意。听起来很荒谬啊，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嘛，只是当时年纪太小了，不懂事，就不敢去任何的海边。等到某年爸爸公司生意不好，他就直接退休了，失去了收入。爸爸也年纪越来越大，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了。前一阵子我问爸爸要不要找个机会一起去啊，他回答我说当时能去的现在已经不行了。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我没有办法陪爸爸做他想做的事情，一次次泼他冷水，到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去爱你身边的人，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有些后悔它是不会随着时间减少的。面对生命无可避免的离去，都是很难挨不易走过的悲伤旅程。最后想送给大家一段诗人尼尔克的文字，对心中无法解决的事，不用急着马上找到答案，也许过了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便渐渐发现到了答案，甚至在没注意到的时候，改变已经发生了。这段话在我奶奶和二伯离我而去，成为天使的那段时光里，深深安慰了我，让我更知道如何在伤痛失落中之处，我也由衷的希望他能安慰到更多的人。上面这个关于面对至亲离世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我陈静怡。接下来就是今天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子涵，他要分享的是如何停止拖延。拖延症是不是一个会影响很多人的问题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对此感到内疚，并因为拖延而批评自己，但是下次我们还是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为什么呢？ Alice Boyce 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人们通常拖延的三个原因，通过了解拖延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它们，尽量减少拖拖拉拉的小事件，来阻止拖延模式造成的更大问题。第一个，人们通常拖延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良好的习惯和体系。如果你没有养成一些良性的习惯来处理最重要的任务，不妨尝试一下 Alice 给出的两个小建议。第一个是连贯持续地安排你的深度工作。 Alice 把深度工作定义为专注于最重要的长期项目，比如说做复杂的数据分析或者写一本书。深度工作通常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每天坚持有规律地做下去会让它变得不那么困难。如果是面对一个新任务， Alice 建议你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来发展自己的处理系统。回想一个你已经完成的具体有挑战性的任务例子，并梳理出你完成它的步骤，这样可以帮助你产生一个适合自己性质和优势的系统。第二点是人们不能容忍特定的情绪。如果想要知道你的情绪是不是你拖延工作的主要原因，问问自己，我的心理健康状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呢？我回避的任务是不是会激发某些情绪？他们是否会让我感觉到无聊、愤怒、焦虑或怨恨？准确的识别这些负面情绪可以帮助你管理他们。一旦你确定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单独处理这些情绪了。这个评级系统将帮助你评估如何有效地减少它们。同时，当一项任务让你感觉到厌烦的时候，可以为完成它安排一个奖励， 或者用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完成它，例如和你喜欢的队友一起。这种将困难情绪转化为更专注和更投入的方式被称为心理灵活性的技能一部分。当你越多越熟练地运用这个技能，你会越快乐越健康，表现得也会越来越好。最后是我们自己会有不同缺陷的思维模式，比如我们大多数人低估了期限很长的任务的复杂性。如果你倾向于以一种比实际情况更令人不愉快的方式来看待工作，可以尝试这些策略来克服你的认知障碍，学会接受充满磕磕碰碰的工作，不要错误地把没有摩擦的工作等同于有效率工作。你对于充满摩擦和坎坷的工作越宽容，你更不会拖延。另一个方法是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短时间内。当一项任务很重要，或者我们一直在推迟它，我们通常认为我们需要跑马拉松一样的方法来完成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想法源自于对失去生产力的内疚所引发的自我批评。但是整天埋头苦干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往往会引发更多的拖延症。你可以尝试以下两种策略的其中一种。第一，计划今天花10分钟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明天再继续做。今天做一点会让你克服开始时情绪障碍。第二，今天计划用90分钟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以此为上限。如果你有什么克服拖延好用的小方法，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给我们呢。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面对自亲离世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改善拖延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陈静怡，撰写文稿的是我和张子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还是我。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